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礼拜我们谈到《解四启示录》有四种观点的解释法，我们很快的把它预习一下。第一种观点就是说，《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一本书主要是针对第一世纪这小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所写的，是针对他们的需要所写的。那么第二个历史演进者的观点呢，是认为《启示录》是预告整个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一本启示录的内容是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把它启示出来。但是因为这个罗马帝国是属于在西欧这块版图，所以呢这一派呢认为主要的这些启示所讲论的还是有关西欧的地方的这个世界历史。那么这个时间呢，当然是一直这个历史一直是延伸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观点是认为，这一卷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内容从第四章以后都是讲论关于将来的事，而且特别是讲到关于末世幕后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特别是时代论，他们是属于这一派的观点，所以这一派基本上认为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关于将来的。那么第四个叫做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观点呢是认为这本启示录里面所写的这些意象呢，并不是在过去的历史或者将来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去印证这些事情将要发生。他认为最主要的只是借着这些意象讲出神行事的整个基本原则，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行事的基本原则。所以这卷书主要的是基本的概念跟原则啊，所以他们不在历史当中，就是等于说跟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这是最后一派的看法。那么到底哪一派的观点是对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每一派的看法都有一些可取之处，都是在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应该要持的一个立场。但是我们也看见每一派的观点都，如果你单用那一派的观点的话，都不完全啊，就是都不能够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一个立场，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赞成第一派的观点所认为的这卷书的确是针对当时第一世纪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需要所写的，所以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所写出来的。因此当我们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背景跟那个历史背景啊，这个时代跟对这个历史跟时代背景的了解帮助我们来解释这个启示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历史演进者的观点，历史演进者是认为说这个启示录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啊，一直到基督再来把它显明出来。那么的确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意象，或者说这个启示录当中的这些教会，都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都是在讲论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而且呢，其中一些已经应验了，那当然也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应验。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跟第三个未来者的观点也是也要采取一部分未来者的观点。那就是说的确这本启示录所讲的最主要的是集中在关于末世 将要成的事啊，在末后将要成的事，是讲到最末了，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历史的发展最末了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同时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换句话说，我们第一堂已经讲过，启示文学用象征性来表达，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一再的去考据到底这些意象在什么时候，在人类历史当中怎么样应验。最主要的是要把一些天上的神，关于神过去隐藏，但是现在把它启示出来的一些奥秘，把它显明给我们。换句话说，的确是要把神行事的原则啊，关于那个真正的天上的世界，就是属于神的世界里面的那个实质啊，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呢，事实上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这四个立场我们都会采取其中的可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又不完全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啊。所以在这本启示录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世纪的信徒，对他们来说这卷书很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是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之下写的。所以这书中我们读到有那个兽啊、淫妇、大巴比伦等等，对他们来讲，他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个，他们很马上他们就知道这讲的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啊。所以这信里面的信息对他们是非常具有安慰跟鼓励跟教导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但是呢，这些事情似乎又不完全，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的记载似乎又不完全在第一世纪已经完全实现了。譬如说关于那兽的一些那些预言，那个意象，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罗马帝国的实情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兽的这些意象。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些里面的所写的这些意象，不仅仅是对第一世纪的信徒是有帮助，对以后历世历代神的子民，一直到最末世，都是同样的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些书信这一整卷书都对我们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都是同样的具有同样的帮助。那么当然等一等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末世，所谓的末世，因为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如今是末时了，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1000多年，将近2000年，怎么基督还没有再来啊？那么所以事实上是关于末世，可是这个末世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人说很快了，主耶稣可能这2-3年要再来，没有人知道，很可能这2-3年，也很可能再要1000年2000年。到底这个末世，为所谓的末世是什么啊？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讨论关于这个问题。不过，的确这是讲论关于末世，但是对于历世历代的信徒，这些信息都是很有帮助的，都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读启示录，不是说这卷启示录是讲到最后将来末后的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离我现在很远，跟我没有什么关联，不是这样子哈。那等我们解释这末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呢，事实上这些事情有很可能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发生，因此这书上的话也是对我们有效的。所以这是关于解释启示录的一个立场。那我们今天要花最多的时间，就是要来看看这卷书的结构大纲。我们读圣经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一幅图画啊。我们如果对整体的结构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只是一直看其中一节一个字怎么解释，很容易断章取义。不但如此，我们无法透彻了解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看任何一卷书，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把整卷书的结构去了解。 然后才进一步去了解其中每一个部分，这样子我们的了解才能够正确，一方面是正确，一方面也才能够真正去了解里面细节的解释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这个细节的解释必须放在整体来看啊。那么所以谈到启示录的结构大纲，那么最主要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要把启示录整个大纲做一个整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来把它整个系统里面的整个逻辑把它找出来，专家学者圣经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但是基本上是有两大类的意见。第一大类就是认为这里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意象是按着年代的次序来记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七个印接着就是七个号，是一个时间好前后，所以是七印是先，那么这个七印的最后一个印就带出七个号，这个七个号的最后一号就带出七个碗，那么这些里面这些所记载的这些事件呢都是按着时间的次序，所以换句话说七印七号七碗是接续的这样子来发生啊。那么包括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这里面所有的记载都是以年代时间的次序来记载的，换句话说是一种直线性的啊，直线性的关系。那么因此在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这里面一共记载了19个灾，因为我们知道第七个印就是接到七个号，第七个号就接到七碗，所以就不是3721，是19，少掉2个。好，那么这是所谓的按年代次序的方式来记载，但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把启示录来做结构分析的方式呢，是认为启示录里面的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呢基本上是把同样的内容做一个重复的叙述，每一次重复叙述的时候都是基于前一次，都是根据前一次的叙述，但是呢每一次又会另外会加上一些不同的差别哈，些微的差异，每一次的记载跟前一次有一些些微的差异，但是每一次的记载是根据前一次每一次重复叙述的时候都是基于前一次的叙述。换句话说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基本上是在讲论类似的事情，不过呢我们看见这个当中每一次重复记载的时候作者就提出一些些微的差异，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对照啊，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在其间，不过基本上它是在讲论同样的事情。那么我只是先这样讲一下，等等我会再解释哈。那第一派的这种看法目前大部分学者大概都已经不持那个观点了，换句话说今天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以第二种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就要点从加申述的方式哈。那为什么这个方式是比较可取呢？你看，我不知道大家看什么发现，那个七个印七个号啊，你看印跟号的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跑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天使吹第七个号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地上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了。Okay? 如果说七个号接下来是七个碗的话，怎么会在吹七号的时候已经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哈？所以这三个七印七号七碗是重复的叙述，但是不是 parallel 懂不懂？ parallel 就是平行的哈，不是说七个印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七个号也是这样子，一二三，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对照的平行法。我现在写的这个是错的哈，就是说虽然是三四的重复，可是不是这种的对照平行法。那么这 这三次呢，基本上每一次在重塑的时候，它都是以渐进加强的方式来叙述。换句话说，这个好的灾比硬的灾 intense 就是加强，那晚的灾比好的灾又在加强。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用这样的表达法来表达的话，基本上七个印，如果这是七印，那么七个号呢，你可以说是这样子。换句话说，这个七个号的灾虽然是在重塑关于七印，可是它这个灾变得更强啊。那么七个碗的灾就更加的密集，更加的密集，所以是渐进加强的方式来重塑啊，来重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吹第七号的时候，主的国主基督国已经降临。所以每一个灾，七印、七号、七碗，都是止于基督的再来，都是止于基督的再来啊。这个地方就是基督再来，最后都是止于基督的再来，懂不懂？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你吹第七号的时候，他说地上已经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渐进式加强？第一个印开印的时候，地上多少分之多少会受到伤害？印的时候四分之一，印的时候是四分之一哈。你们看一下，你翻到第六章不是所有哈，不过你看开第四印的时候，他说有权柄赐给这个灰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多少的人？四分之一。那吹号的时候呢是多少？三分之一，加强了啊，四分之一，然后号就变三分之一。你看都是三分之一，号很明显，第一位天使吹号，地上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第二位天使吹号，海的三分之一，活物的三分之一，船的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江河的三分之一，众水的三分之一；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 OK， 可是到了晚的时候是多少？到晚十六章是什么？所有。对，到晚的时候就是全部全地了，所以是一个加强式 intensify 哈。所以号印的时候四分之一，号的时候变三分之一，到了晚一倒下都是全部全地的人通通受到影响。 OK， 所以今天我们还就是大部分我们就是采用这一个方式来看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你们的功课哈。你们大家都已经，我请你们把每一章用很简单的话，一句或者两句哈，把它做一个摘要。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下第一章，我们怎么样来给它做一个摘要？请你拿出你的作业哈，你现在可以写在你的讲义上，就我们现在讲的哈。第一章我就用阿拉伯数字来写哈，第一章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对，是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但是第一章除了讲到这是耶稣，整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章最主要的是那位像人子的在金灯台中行走哈，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那位像人子的。好，第一章有一个意象，就是那位像人子的。好，然后第二章、第三章是什么？ 对，给七个教会的信。
好，
然后第四章、第五章是什么？我要写小一点哈。好，第四章、第五章是什么？主要是讲到神的宝座哈，英文是叫 throne room， 就是你知道吗？在古时候的君王他要接见的时候，有一间 throne room 哈，一个宝座的一个大厅，所有人要朝见就是在那里哈。这个是一个神的宝座的房间 throne room， 还有羔羊配开书卷啊，这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呢是什么？对，第六章就是开印啊。没有关系，你就写开印。但是呢，这个开印我们看见就是审判，是不是？还有呢，毁坏 destruction 哈，审判毁坏。那么第七章是什么？144,000受印和无数的人在天上敬拜。OK， 144,000受印和无数的人在天上敬拜。第八、第九是什么？吹号 ，OK， 同样的，你就写吹号，然后一样的，这个号一吹以后，也是审判跟毁坏 ，OK， 这里您自己写哈。那么第10章到14章是一个大段落，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我们每一章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摘要。第十章的摘要是什么？对，天使和小书卷。第十一章呢？
两个见证人。
对，两个见证人。还有呢，第七号啊。所以我看哈，第十章是小书卷，十一章你分开写哈，你写两个见证人写一行，然后第七号写一行。第七号，第十一章都是第七号啊。然后十二章呢，也是分两行写。十二章前面一部分是讲什么？对，怀孕的妇人跟天上的征战，对不对？天上的征战，因为那个龙就被打败了，就被摔下去哈。怀孕的妇人与天上的征战。那第二部分讲什么？龙逼迫怀孕的妇人啊。所以十二章你也分两行写，所以我给你那个 space 是两行的，请你分两行写。前面写怀孕的妇人与天上的征战，第二行写龙逼迫怀孕的妇人。然后呢，第十三章是什么？对，两个兽啊，对，两个兽。不过呢，你就画一条 dash 哈，然后你可以写亵渎 dash 逼迫啊，两个兽亵渎会不会写？亵，看得到吗？亵渎，然后你画一个 dash， 逼迫，亵渎是亵渎神，逼迫是逼迫神的，哎，神的子民哈。第十三章两个兽，亵渎逼迫。十四章也是分两行，因为有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十四章讲什么？对，羔羊与144,000啊，羔羊跟那144,000。第二部分是讲什么？十四章的第二部分，神的愤怒跟审判。对，那个镰刀，神的愤怒倒出来哈，然后镰刀要收割，神的愤怒与审判。好，然后十五章、十六章是一个小的段落。一个整体啊，那么十五章是讲什么？哎，十五章的内容，摩西的，他们唱摩西的歌，所以是天上的敬拜，嘿，天上的敬拜，天上得胜的敬拜，因为那个歌是讲关于羔羊的得胜哈，天上得胜的敬拜。十六章呢？对，对，就那个七个碗倒那个碗，哎，倒七个碗啊，倒七个碗。同样，你可以写审判跟毁坏啊。好，十七章呢？对，十七章大淫妇受审判， 哎，十七章大淫妇受审判。好，十七章大淫妇受审判，十八章，对，巴比伦倾倒。啊，十八章巴比伦倾倒，十九章，对，羔羊婚宴，天上的敬拜，羔羊的婚宴，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万王之王降临，哎，万王之王降临哈，天上的敬拜，羔羊婚宴，还有万王之王降临。二十章呢？对，千禧年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千禧年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对，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好，有没有人还有要问的？第七号，十一章，十一章的，哈，十一章的后面，后面最后。十一章最后有没有？好，写好的话哈，就这张表，你在那个我写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前面哈。我们现在要来每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这个启示跟意象是属于天上还是地上的一幕？啊，天上，对哈，所以你写天上的一幕，你那个一幕你不写没有关系，你写个天上第一章。关于人子的意象和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描述天上的一幕。那第二章、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信呢？是地上，对，是地上啊。然后第四章、第五章呢？是天上，对，是把天上的那一那个情景给我们看哈。第六章呢？地上，对，因为这个灾是倒。这个印打开是在地上就有毁坏跟审判。第七章呢？天上，对，第七章天上十四万四千受印，还有无数人在天上敬拜。第八章呢？地上啊，因为是吹号毁坏审判。第十章天上啊，因为天使把小书卷给约翰吃。十一章，其实一章我们分两部分，两个见证人的那部分是地上，七个号，第七号是天上啊，因为那第七号是敬拜，第七号一吹的时候是敬拜。这个天使说地上成我主，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二十四个长老跟四活物就敬拜哈。好，十二章的前面一部分，前面一部分怀孕的妇人跟天上的征战，是天上不是地上哈。十四章的前一半是天上，后面龙逼迫那个怀孕的妇人是地上。哦，讲错，十二章，对哈，十二章的前面是天上，后面下面一半是地上。那么十三章呢？地上，哎，十三章是地上，十四章也分两部分，前面一半是天上，因为羔羊跟十四万四千的敬拜。十四章的后面一半是地上，好，十五章呢？天上，对，因为是天上的敬拜。十六章地上，十七章地上，十八章地上，十九章天上啊，十九章是天上的敬拜、羔羊婚宴跟万王之王啊的来临哈。那么二十章。二十章是地，千禧年是在地上，白色大宝座哈。二十章是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是天上。好，那现在呢？二十一、二十二是地天上，但是，对，二十一、二十二是新天新地新降到地上，但是这里所谓的天上的意思是神同在的地方，就叫天上。所以二十一、二十二章已经邪恶完全除去了，没有恶了，对，就合在一起了呀。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用天上来把它归类哈。第十章天使跟小书卷，它是上去，天使在上面给他，哎， 好，现在我还要大家做一件事，你看凡是天上的那一幕有什么特色，就是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凡是地上的那一幕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好，天上的那一幕都是荣耀、敬拜、平安、喜乐啊，天上都是荣耀、敬拜、平安、喜乐啊。像第十章还是有讲到，那里就讲到他们的不再饥饿啊，那个羔羊要喂养他们等等。所以天上的一幕是荣耀、平安，荣耀、敬拜、平安、喜乐等等为中心。地上的一幕呢，我们发现就是审判、毁坏，而且混乱 ，OK， 恐怖，很可怕。还有呢，被盗。你看那些人受了灾以后还是不悔改啊，所以地上就是审判、毁坏、混乱、恐怖、被盗等等啊。你可以再加，就是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归纳哈。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整个启示录，我们这样子做了一个归纳跟观察，这是一个观察哈，跟归纳以后，我们会发现呢，虽然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在地上的一幕，但是天上的是好像 dominate， 是真正的在那里掌握一切的啊。那么也因此我们看见，而天上的一幕都是荣耀，都是敬拜，都是平安，都是喜乐，都是得胜啊，都是得胜。所以我们可以归纳说，启示录这卷书的主题是神绝对的主权以及敬拜基督。这个敬拜虽然也有敬拜父全能的神第四章，但是很大部分都是敬拜羔羊啊。所以启示录的主题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就是 sovereignty 啊，英文就是 sovereignty， 神绝对的主权。以及敬拜基督，敬拜基督哈。所以不单讲神绝对主权，讲到那个敬拜，整卷书的主题。好，这是我们先把它做了一点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看这个整个结构是怎么样发展。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印跟号跟碗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的方式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再把整卷书的结构我们来把它看一下。我们说第一章基本上大家一看就晓得，第一章是一个 introduction 啊，是一个介绍。但是实质上呢，你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其实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算是一个介绍，都是 introduction。整本书你整体来看，其实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 introduction， 到第六章印号碗的时候才是整卷书的一个主体啊。那个整个启示录的主体是放在印跟号跟碗这个三个灾难。第一章到第五章基本上还是一个介绍，所以一到五章基本上是个介绍，六到十八章是印号碗这三个主要的是算是整卷书的一个主体的部分啊。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那么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是讲最末了，已经到最后了啊。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对不起，应该是二十二章哈。十九章到二十二章的前一半是讲整个最末了的事件，二十二章的后一半是结语，二十二章的最后是结语哈。所以一到五章是一个介绍，六到十八章才是整个书的主体部分，然后十九到二十一章是末了的事件啊，十九到二十二章的前半是末了的事件，二十二章最后是结语。那我们还现在看一下那个介绍的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
第一章到第五章，这整个大段算是一个介绍，但是在这个里面，第一章本身我们很清楚看到，还是很清楚是一个序言，是不是？啊，英文叫做 prologue， 就是一个序言哈。好，那么除了第一章是序言，第二三章是一个部分，第四章第五章是一个部分，而二三章跟四五章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等等我会讲哈。除了这个第一章以后，第二章第三章是一部分，第四章第五章是一部分，但是这个之间都有很紧密的一个关联。那么第六章到第十八章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根据印号碗来分。六章到十八章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印，那我们是说第六章到第七章啊，等等我们再讲哈。到了第二个部分呢是号，主要是第八章到十四章。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碗，这是十五章到十八章。所以这三个主体分别以印号碗为中心，这里以印号碗为中心，但是我们也发现这里面不是那么单纯只是印跟号跟碗，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意象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些意象是在譬如说接印了以后，开了印以后，接着就有144,000受印跟天上的敬拜哈。所以这个印之后有一个意象，然后这个号呢，吹号之后有天使跟小书卷的意象啊，有两个见证人啊，这个意象对，然后有兽的意象，有龙的意象，跟怀孕的妇人的意象等等，这里包括好几个啊，所以在这个号之后是包括了比较多一系列的一些意象。那么在碗呢，碗是在第十六章哈，不过之前有一个十五章有一个意象，然后是十六章。碗之后呢，十七章、十八章讲到那个大淫妇跟巴比伦城倾倒哈，所以基本上是以印号碗为中心，但是在每一个印号碗、印或者号或者碗的启示之后，就有一些意象来进一步强说明一些要点，进一步澄清一些要点啊。那么然后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讲到最末了的事件，包括羔羊的婚宴，包括万王之王的降临，包括千禧年，包括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最后就是进入永恒，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进入永恒啊。那最后呢，二十二章的下一半就是结语，结语哈，那是英文的话叫 epilogue。对不起哈，我这个 log 我不太记得是不是这样子啊 ？logue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对不起，我还再回去再给你们查一下哈。所以二十二章的最后就是结语。那这个是大概这个结构，整个这样子来看，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整理方式哈。但是当然，我刚刚说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有不同的整理方法哈。那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说启示录是启示文学，但是启示录本身它也是叙述文体。什么叫叙述文体？就是它的本身是好像创世纪，好像福音书一样，是讲故事啊，就是叙述 narrative 啊，英文是说呢，就是叙述文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本身它也是好像在说故事一样啊。如果你真的从头看的话，你好像看到一幕一幕一幕，也是像说故事一样，也是叙述文体。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除了要了解启示文学怎么样来读，启示文学的特征在哪里，我们也要以一般叙述文体的方式来读 启示录。那么一般叙述文体有什么特色呢？叙述文体里面包括情节，包括情节，就好像你看创世纪，你看福音书，都有情节的发展啊，有情节，有角色，有 character 啊，还有呢对话，在叙述文体里面也有对话。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历史书或者福音书都有对话，那跟书信不一样，书信没有对话啊，可是叙述文体里面有情节，有角色，有对话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也要以读叙述文体的方式来读。那么启示录整卷书你可以看成它就是在讲一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情节的发展啊，有不同情节发展，一步一步的引到下一个情节，下一幕，好像我们看演戏一样的哈。你今天第一幕演完了，这第一幕呢跟第二幕中间可能时间上有些差距，但是这个写这个戏剧的作者，他本身第一幕跟第二幕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第一幕可以带到第二幕，第二幕带出第三幕，第三幕带出第四幕哈。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也要这样子来读，这些东西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只是把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告诉我们而已，这个中间都经过很巧妙的安排，它是一本叙述的像叙述故事一样的一卷书哈。那我们就来举例说明一下，譬如说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刚刚已经说明在这章里面最主要的是把那位像人子的意象，把那个像人子的意象把它显明启示给约翰对哈。所以在这章里面最主要的那个部分就是关于那个像人子的意象，那么约翰就看到那位像人子的是怎样怎样怎样哈。好，接下来第二章第三章跟第一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看出来？从这一步它怎么样发展到第二章跟第三章？七个教会，可是跟那个意象之间有什么关联？对，那个意象是叙述耶稣是怎么样，然后这七封信的开头都讲耶稣的那个什么，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手上有像啊。那么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五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二三这一部分跟四五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第二章第三章是一个部分，四章五章是一个部分，这两部分中间的关联是如何？现在你们想一想，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给教会七封信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问题？我们的背景资料里面有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最主要都在责备他们，在这些责备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问题？对，最严重的像尼哥拉一党的人出现了几次，还有这该杀的敬拜啊，还有一些像什么耶洗别啊，这种是属于一种叫做 syncretism， 就是说是一种把很多宗教混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今天庄牧师讲那种大同教哈、啊，或者什么，他就也拜基督教，也拜佛教，也拜回教，他把它集大成，这种叫 syncretism。在那个时候，有把希腊的罗马所拜的偶像跟犹太教跟基督教这样子混在一起变出来的异端哈。啊，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三章在指责，就是说是以这些他们所拜的异端或者这些偶像是在斥责这个。那么但是呢第五章呢第四章，就是说第二章第三章是以尼哥拉一党人该杀敬拜或者各种信仰的这种混合的宗教为中心，可是第四章第五章指出只有神才能够接受真正的敬拜，就是说 true worship belongs to God only， OK， 所以这就是那个关联了。二三章就是他们去拜这个拜这个拜这个拜这个，四五章指出只有神真正的敬拜只属于神，只属于神，只有神才配得人的敬拜。所以这是第四章第五章跟前面二三章 那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一卷封严了的书卷，那么这卷封严的书卷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据下文来看，我们这当然讲到那里我会再讲哈，很可能这里面就是记载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跟命运啊，就是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将来如何的一卷书。所以你看它开的时候就印，对不对？那就是将来的灾哈。所以这个封严的书卷呢，是有关人类的将来的一卷书。但是约翰看到这一卷封严的书卷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怎么样配开 ，OK， 于是他就哭了。但是结果呢，他就有人就告诉他说，那位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配开。可是这一位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看的时候，哦，他好像曾经被杀啊，是曾经被杀的羔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见人类的将来。不是人能够看见，是封严了，没有人能开。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历史的将来，不是人所能够得知的。有关这个人类的将来的奥秘，是不是人可以得知的？只有谁呢？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基督的。只有基督配开，好，只有那个被杀的羔羊能够展开。所以换句话，这里作者他就是要指出，我们刚刚前面讲第二章、第三章，他们在拜该杀啊，拜这些拜这些。那么这里换句话，进一步再指出，将来人类的命运或者说人类的将来，不在罗马该杀皇帝的手中，也不在任何人的手中，而是在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基督的手中。所以只有他配开这卷书，然后。从第五章接下来就是第六章到十八章，他就开啊开这个印，然后号跟碗，所以就从这里就 flow out， 就接下来就是下面的印跟号跟碗，然后到了第十九章，就讲到最末了，最末了，那真的是最末后要发生的事件。首先他就提出了羔羊的婚宴。这羔羊的婚宴是向我们显出来神的圣徒啊，这些圣徒他们在等候这位万王之王来的时候，他们的期待就好像是新妇期待新郎一样，他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来显明出我们这些圣徒在等候那位万王之王，等候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是好像新妇等候新郎一样，然后他来了，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坐席。他用这羔羊的婚宴来说明，圣徒等候万王之王的来临的那个期待哈。但是当万王之王来了以后，就会带进千禧年跟最后的审判啊，就会带进千禧年跟最后审判。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带进千禧年跟最后的审判。那么等最后的审判结束，就会进入永恒，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整卷书是很紧密的，环环相扣，扣在一起的。它不是只是随便把一些意象这样子丢出来给我们，这整卷书它也是一个启示文学，也是像叙述文体一样，它有一个情节的发展，一个 plot， 有一个 move 啊，这个 move 怎么样从第一章一直进行到最末了的事件，一直进行到最后进入永恒为止。好，我不知道关于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整个图画哈。把整个启示录整个结构有一个图画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哦，如果你是对灾前灾后有兴趣的话，有一本我上次讲过，华神已经翻成中文的，就是背题，那本书是讲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不过你要是在那些什么 catalog， 就是那种catalog， 就是不管是死者或者是台福书房的那个书目， 你找都可以找得到。他就是讲灾前、灾中、灾后啊。如果是讲背体，如果是要讲千禧年啊、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那有另外一本书，那个书我有，我下次可以带来给你们看。那么，那当然其他是注释书，不过注释书就是真的是市面上启示录的注释书五花八门，各家各派都有。如果没有问题哈，本来我是想要在把第一章，我们还是讲一点点哈，我们讲写作的目的，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我们就很快只讲第一部分，启示录第一章写作的目的。请你们就打开第一章圣经哈，我们就一边看圣经一边看我们的讲义。这个启示的来源，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的把启示的来源告诉我们。启示的来源是来自哪里？来自，讲清楚一点，这个启示是谁赐给耶稣基督？神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赐给他的仆人。啊，那么这个启示就是我们一开头讲的启示文学的那个字 apocalypse 哈、啊，这个是在一个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奥秘揭开。我们讲启示文学之后，我们有讲过那个定义哈、啊，这个启示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奥秘把它揭开，把以前隐藏的奥秘，以前隐藏的奥秘把它揭开，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的意思，不是说人不能明白的意思。圣经里面所有的奥秘的意思都是过去神没有向人启示，现在把它启示出来。所以那个奥秘的意思是说过去神没有向人启示出来，而现在呢把它启示出来。好，那么这是启示的来源。启示的内容是什么？是那个神的道跟基督是没错，不过这个启示内容是将必要快成的事啊，这个内容是将必要快成的事。那么很显然的，这个将必要快成的事，我们从后面的内容来看，都是关于末世的一些事件啊，关于末世的一些事件。这将必要快成的事是关于末世的事件。那么只是我刚刚说我们就要讨论这个所谓的将必要快成是什么意思。这个将必要快成是不是说这个事情很快就要成就了，或者是有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是对第一世纪的当时读启示录的这一群读者来说，这个已经过了快2000年了，还没实现，那这个将必要快成是什么意思？对，是要我们警醒。对，那个 purpose 是要我们警醒。可是为什么他用将必要快成这样的一种 language， 这样的一种语言？对，那个秘诀，那个解释的那个要点，就是彼得后书3:8，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好，彼得后书3:8，彼得后书3:8哈，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神。因为他不是活在时间，我们是活在时间啊，在神他不是在时间的里面，所以对他来说一日好像是千年，千年也好像就是一日，是用这样的观念，所以说将要快成。所以呢，对历世历代的读启示录的圣徒来说，那个目的就是刚刚卓琪说的，要我们警醒。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很可能很快，因为在神一日如千年，可是也很可能还要再过很久，千年如一日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警醒。历世历代的圣徒读这卷书的时候，都要预备好了，好像主马上就要再来了。但是主到底是马上有多快呢？第一世纪的信徒已经等了到现在2000多年了，还没有，2000年了还没有发生啊。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说，哦，主来很快了，就是这2-3年啊。可是从我读大学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还没有啊。那现在还是有人，我听见他们是有一个紧迫感，说，哦，主快来了，主来日子真的近了，是近了，但是有多近呢？ 可能是明天，我们不要以为说还有一千年哈，有可能是明天，可是有可能也真的还有一千年啊。数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指如千年。但是他用这个用语，就是要我们警醒，要我们警醒。所以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两章圣经，你们回去可以看，是就是要勉励我们警醒。所以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笨的童女，这些都是要叫我们警醒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再讲一个启示的中保，启示是借着天使把这个启示显明给使徒约翰，可是神说你要把它怎么样记载下来啊，所以这个中保我就把它放成是两个，天使跟文士啊，这个记载下来就是文士啊，就是使徒约翰。那么这个使徒约翰他说他写什么呢，就刚刚有人提到，他是把神的道，把基督的见证以及他所看见的都把它写下来。那么在这里所说神的道，基督的见证跟他所看见的是不是三样东西，还是只是同一件事情啊？同一个事情，对啊。这个他所看见的就是神的道跟基督的见证，而基督的见证就是为神的道做见证，所以其实是实质上以语言来讲，以文法结构来讲是三样东西，可是以实质上来讲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